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4.0，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4阶段发芽阶段。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33章，向前推进。另一个预备服侍主的要点，就是把所领受、所学习的，立刻应用在日常生活里。而且如果神呼召你出来服侍他，也当应用在公开的服侍里。1916年的晚春，三位受教于罗宾森师母圣经班的年轻传道人，开始去威斯康辛的肯诺夏举行街头布道。肯诺夏是一个有4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五旬节的事工在那里。有连续5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每周六晚上固定去布道，果效很明显，神也很祝福。然后主指明费尼乔治夫妇应该住在那儿，并开展一个布道所，别人可以不时地去帮助他们。于是1916年10月7日，培尼布道所开始了。神用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寻得这两位仆人布兰凯瑟琳和菲尼乔治，并预备他们能胜任这项服事。当菲尼太太年少的时候，罗宾森师母曾告诉他双亲要为着女儿得救的事祷告通，所以凯瑟琳是罗宾森师母自服侍而直接结出的果子。现在轮到他出去寻找失丧的灵魂了。差不多4年以前，亦即1913年初，费尼先生第一次来信心家庭。那时他已在密尔瓦基服侍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主在他里面说，我要你去西安城。就在同一天，他发现主也对他太太说，我要你去西安城。这位太太是菲尼先生的第一任太太，在拜访西安城以后的几个月就去世了。这件事令他们很困惑，也很吃惊，因为他们除了遇见过一位住西安城的传道人以外，在那里没有什么熟人，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那里，甚至连信心家庭也没听说过。此时，一个比菲尼先生年长的童工到密尔瓦基几里之外的瓦绍，当他回来时说了一些令菲尼先生很惊讶的话。原来在他外出期间，主对他说，我要乔治去西安城。菲尼先生被这一切震慑住了，同样的话竟出自3个不同的见证人口中，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这必定是出于主的。在这个时候，菲尼先生还不知道第三个印证实在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因为这位弟兄同工根本不赞同信心家庭，居然会从主得着那样的话，又居然会把话传给他。目前的气温是-29度，不是最适合旅行的天气，何况又是去一个毫无头绪、一无所知、也没有理由要去的地方。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呢。当菲尼夫妇抵达信心家庭做客时，所发生的事更令他们大感困惑。这里的服侍和聚会对他们而言是新的、陌生的。他们首次参加的一个早上的聚会里，一位同工说话时以主要我说作为开头。菲尼先生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谁能说这样的话呢？然后又有另一个同工说了类似的话，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越来越多，直到他们来这儿的第二天将近之时，费尼先生拼命地祷告，求你指示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他在困惑而弄不清的情况下睡着了。隔天他仍旧纳闷着，他仰望神解答他的问题。他当然不愿意盲从，所以他回到圣经里，圣灵就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底下的这些话。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林前2:6。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林后十三章三节，这件事是他以前未留意到的。基督也在保罗里面说话，至少圣经中有这么一种经验。但是现在他所听见的是否合乎圣经呢？是否纯正呢？他实在不能完全信服。虽然费尼先生是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但是他从未突破障碍，进入灵境所带来的完全自由之境界里。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一直努力地追求要被圣灵充满。有一次早上的聚会，费尼先生坐在信心家庭后面的一个房间，突然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抬头一望，原来是密歇尔先生站在他旁边。费尼先生，你愿不愿照着主所告诉你的去做呢？
愿意，
我要照着主所告诉我的去做，费尼先生这样回答，表示他并未完全答应要照着密歇尔先生的话去做。他有权利判断这即将给他的建议是否真的出于主。如果费尼先生愿意到前面的房间去，密歇尔先生接着说下去，在一张椅子旁边跪下来，主就要使他说出方言来。这似乎很简单，也很合理。此外，他的心对此渴望已久，而且也可以验证密歇尔先生的话是否出于神，所以费尼先生顺从了。当他到了前面的房间时，密歇尔先生郑重地向会众宣布说，从密尔瓦基来的费尼弟兄要得到圣灵的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祷告，主就要替他施浸。于是全会众扬起声来，一起迫切地求主用圣灵充满他。密歇尔先生、布鲁克长老和罗宾森师母也一起为他按手，别个的话从他里面最深处涌了上来。然后罗宾森师母说，如果费尼先生愿意站起来，主要借着他用方言讲道。他果然如此，强有力的方言从他口中蹦出来，他用清楚的方言在完全释放的情况下讲道，而罗宾森师母把方言翻出来。尽管有着一切确实的证据，他的疑问仍未消除。此后又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的第一任太太去世了，他才再度来信心家庭。在他来到之前，有个声音在他里面响了三天三夜，我要你去西安城。由于再也没有办法抗拒这个声音，他只好顺服里面的吩咐。然而当他一到西安城时，他觉得心情很沉重，也很害怕。在他快要抵达信心家庭时，他求主给他一个确据，证明这次的引导是正确无误的。他说，如果我是对的，求你派一个人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这是你的旨意。聚会已经开始了，所有的房间都客满了，唯一能坐下来的地方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所以他就去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罗宾森师母离开了讲台，走到他面前，轻轻地把手放在这位年轻而顽固的传道人头上，安静地说，主派我来告诉你，你来这儿是他的旨意。在这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罗宾森师母出其不意地对翟夫人说，主要费尼先生来西安城。翟夫人立刻认真地问道，我们要不要寄给他一封现实信，或打一通长途电话或者电报呢？什么都不要做，主借他仆人的口说，我会带他到这儿来。不久菲尼先生就来了，不是由于任何人的建议或外来的帮助，乃是出于主在他里面的带领。接下去的那个九月，他和布兰凯瑟琳结婚，并且住到信心家庭来。以后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在此接受强有力的教导和训练。主交给菲尼先生最大的功课之一，也是他很大的需要，那就是要赞美主。我有五年的时间在服侍主，菲尼先生回忆道，也已被神使用来传福音给那些尚未得救的人，并服侍病人，而且我领受圣灵的浸已有两年的时间。然而我却不明白，在我自己的生命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就是要赞美主，我也不明白接着赞美而来的得胜与祝福。这个时候主让我与罗宾森师母有接触，他很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够在圣灵的能力里就着个人的需要而施于个别的教导。接着这样的服侍，圣灵启示我，我有20年的时间沉浮于阴影、绝望、沮丧之下，不止礼拜一是灰色的，有的时候甚至7天都是灰色的。有一个词最能形容这样的光景，闷闷不乐。这正是一个沉浮于这类感觉的人所产生的现象。人们太容易原谅自己有这类感觉，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每一个人都会如此。他们不明白这类的感觉是何等可怕，而且像魔鬼一样。为什么说这类的感觉不对呢？因为神的话说要常常喜乐，而阴影、绝望、闷闷不乐等与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相反的，而且是不属灵的。圣灵的果子乃是喜乐和平安。主指示我应该天天做强有力的祈求，求主把我从这样的光景里释放出来。然而我祷告后看见的不是主，而是自己糟糕的光景。我的困难似乎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于是怜悯的神借着他的仆人继续帮助我，只是我要边赞美边祷告。所以我开始规定自己每天要花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大声开口赞美主。主也教导我，不管在我的生活或服事里出现任何一个差错，甚至像误了一班电车或火车这样的小事情，我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一开始赞美主时，我说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并不觉得我喜欢这样做，而且对我来说有点虚伪。然后主指示我，我应该赞美他，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在这段征战的期间里，主指示我这类感觉并非像我们所以为是自然的，其实是来自魔鬼本身。当我一有这样的亮光时，我说是魔鬼吗？那一定是魔鬼追着我不放。从此以后我决定比以前更加认真地抵挡。我并没有立刻得胜，我一直抵挡下去，直到神指示我，我已赢得了这场征战。当菲尼夫妇打算在肯诺夏开创一间布道所时，主借罗宾森师母详细地指教他们关于在那个城市所要开展的工作形态。它应该是一个大教会，有深度的灵命和五旬节的亮光，也注重传福音。神不要他们忘记强调五旬节的信息和经验，同时也要强调内在生活和更深的灵命，而且应该传清楚的福音，立志要拯救失丧的灵魂。然而他们不应该为了人多就去找人来，可是也不应满足于少数的人，要相信神会带领许许多多的人来。工作开展的初期，罗宾森师母常常亲自去肯诺夏帮助他们，或在聚会里协助他们。有时他独自去，有时由同工中的一位陪他去，有时则带一群年轻人去，给他们实际做工的机会。有一次他和这一群年轻人坐电车由西安城前往肯诺夏时，主带领他在10分钟的旅程上对车内的人说话。他带着安详而庄严的态度站了起来，开始对车上的乘客演说，用很简单而温柔的言语说到耶稣和他的爱。乘客们都很留心听这位娇小的妇人说话，一路上他所做的见证并不令人反感，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吸引力，而且和蔼可亲，他的信息也实在令人无法抗拒。贝尼夫妇在肯诺夏初期的开荒工作里有一段艰难的时光，然而种子渐渐地发芽并且结出果实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菲尼先生考虑去别的地方服侍，这件事除了他太太以外没有人知道。由于目前这里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所以也许他应该去其他的河场劳碌做工。有一天，罗宾森师母来看这两位年轻的朋友，他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然而在谈话中，他劝他们不要离开肯诺夏，又接着说，不要逃离你的成就。结果他们又留在那里有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里，主借着不寻常的方法做工，甚至因着一个众所周知而且为政府官员所认识的瘸子得了医治而搅动了全城。肯诺夏工作的结果带出了20名相当成功的宣教士，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印度、非洲、南美等传福音，还有好些人去读圣经学校，然后回到自己的教会服侍主，或是当主日学老师，或是成为主的工人。而且该城第一批得救者的一些孩子们也已经出来服侍主了。因此由于罗宾森师母的服侍和影响，单单在这一个城里就为神的国结出了无以计数的果子。不但如此，这些人又到国内和国外各地带领别人信主，结出了更多的果子。
感谢主，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1分钟的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社区、教会、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Thank you.
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愿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愿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愿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愿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愿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愿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上帝。